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的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6到20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聚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来聆听你的圣言。主，就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特别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归向你、爱你，将荣耀归给你。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教育非常发达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今天在世界上主导着科技的发展，和它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不可分割的。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在本源上归功劳于当年早期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的先辈们。那个时候清教徒他们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的后代有文化、有知识，能够更好的认识上帝和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最能够表达当时清教徒的这一个心智的象征，就如当时写在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徽和校训上的内容。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校徽是一个翻开的圣经，上面用拉丁文写着 Veritas， 那 Veritas 的中文的意思就是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什么呢？就是 Truth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 就是为了寻求基督和教会的真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校训，他们是为了寻求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当年美国最好的150多所大学都是清教徒所创建的，那么也包括我们中国啊，最好的大学都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然而到了今天，美国的教育完全失去了当时教育的宗旨。如果我们今天用世界的观点来看美国的教育的话，几乎所有美国的大学啊，包括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宗旨校训，那么我们应该改成什么呢？改成是为了追求人类世界的智慧、名誉和财富啊，几乎是这样的，为了追求世界的智慧、人类世界的智慧、名誉和财富。 啊，已经不是那个为了基督和教会的真理。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那么大学的招生啊，特别是美国大学的招生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啊，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性的商业市场，啊，是一个商业市场，啊，是一个 business market。我们知道大学的教育水平不同，但是每一个大学，他们都能够招收到合乎他们要求的这个学生。无论怎样的大学，啊，他们招收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来，啊，把这些招收来的学生培养出适合这个国家、时代各样各个市场需要的啊专业性人才。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犹太人的拉比学校啊，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那时候拉比招收学生啊，他们不是自己去这个亲身的招募，就像我们今天啊，是学生来报考。那么参加拉比的这个学校的考试的学生啊，他们都来参加这个考试。那么你通过了这个资格考试合格，才可能会成为拉比的学生。我们知道这个考核是非常的严格啊，就如保罗当年在最著名的拉比啊加马列手下啊做学生，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拉比的门徒啊，学徒门徒。我们说，无论在古代的犹太人，还是在现代社会，人们都非常重视教育，啊，重视招收那些优秀的门徒来学习。那么有了这样的概念，那么来看看今天圣经的教导，耶稣是怎么来招收门徒的，招收学生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耶稣首先呼召的4个门徒。耶稣在他的公开侍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首要的事工就是呼召门徒。就如那个拉比去招募学生门徒一样，那耶稣不同于那个拉比的招生啊，拉比的招生都是学生慕名而来啊，要报考入学，而耶稣作为这个天国的拉比啊，天国的老师，他是自己亲自去招募学生啊，呼召门徒，招收这些学生到天国的这个学校来学习。接着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公开侍奉之前，他最先在哪里招募学生。那么耶稣首先呼召了哪4个门徒，那么他们原本是做什么的，或者说他们原本的职业是干什么的。我们先来看看地点。圣经16节告诉我们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来招募学生，招募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加利利海，也有读到这个加利利湖啊，或者我们读到这个格尼撒勒湖或提比里亚湖、提比里亚海等等。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名称啊，都是加利利湖啊，或者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湖也叫加利利海，那希伯来语就是格尼撒勒湖，阿拉伯语就是提比里亚湖。那么就是加利利湖位于这个格尼撒勒区啊，提比里亚，所以也在加利利这个地方 所以有很多种叫法都是一样的。那么多数犹太人他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所以他们把加利利湖称为海。但是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中啊，多数都称为加利利湖，因为路加是外邦人啊，在叙利亚他看到爱琴海，看到很多大海，所以他把加利利湖称为加利利海，称为湖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加利利湖，它因着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所以呢它经常表现出来的这个形式就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把加利利湖也称为海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加利利海大约长度是13个英里啊，大概20几个公里，宽度有7个英里，那么它是一个内陆湖泊。那么北边是起于哪里呢？黑门山啊，这个 Hermon Mountain 就是像今天的戈兰高地黑门山啊。那么流经北边的这个约旦河，再从约旦河进入加利利海，再由加利利海流出到南边的啊，一直到死海，所以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由于加利利海位于这个峡谷中间啊，北面我们知道是很高的这个黑门山，南边到了哪里呢？这个世界最低点的死海。所以知道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在这么一个短的距离之中，那个落差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就造成了加利利湖的这个水面落差非常之大，而且水流非常的急速。那么当常常一有风浪的时候啊，就像大海一样，这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惊涛骇浪。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中经常看到啊这个景象，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看。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公开侍奉的时候，很多重要的事情，很多重要公开的事工教训都是在加利利海这个周围完成的。比如说耶稣呼召门徒，还有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还有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等等，都是在加利利湖啊，加利利海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点，就是耶稣来到加利利海来呼召门徒。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呼召的门徒啊，都是谁呢？或者说他们原本的职业是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他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啊。首先耶稣来到这儿看到的是谁呢？是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啊，就是Simon Peter 啊 ，Peter 就西门也叫彼得和 Andrew 安德烈。那么他们在海里撒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原本是什么呢？是打鱼的啊，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啊，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耶稣先呼召的两个门徒。啊，西门彼得和安德烈。19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啊，又看到两个人，两个弟兄俩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四个人，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都是两对亲兄弟啊。这个西门彼得啊，彼得和这个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啊，都是一对亲兄弟。他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他们的职业啊，职业是一样的。 他们工作的地点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在加利利海边，这个地地道道的渔夫、渔民。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原本是打鱼的。那么，耶稣呼召这四位门徒，他们都是以打鱼为生、为业的人。啊，渔夫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业的人，他们的职业就是渔夫。他们生活的工具啊，他们谋生的工具就是渔船和渔网啊，就这么简单，就渔船和渔网。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拉比教育就是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高等学府。那学生报考啊，是要经过严格的这个考核啊，才能被录取。就如今天美国的大学这个考试啊，录取它不是单纯看你一个 SAT 或 GPA 的成绩，它要看你很多所有的这个材料啊，你学校各个方面啊，你的特长、你的这个志愿者各个方面来看，来录取这个学生。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名牌大学啊，他们要把那些最优秀、最智慧、聪明、最有能力的学生给招来啊，招到手。那么这个耶稣去招收学生呢，是自己亲自来到了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啊，而且一下子就呼召了四个人，四个渔夫啊，渔夫。这些渔夫可能祖祖辈辈都是打鱼的啊，以打鱼为业。渔夫干嘛的呢？都是干粗活的啊，就是这个船到出海，整天就是出海，然后就是撒网打鱼，也不用思考很深的问题啊，不用动太多的脑子，也没有受过很高等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拉比的教育啊，就是打鱼的，干粗活的。那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这个招生的这个规则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耶稣这个招生真是不可理喻啊。今天美国大学招生都要非常讲究一点，叫 diversity 啊，就是不同的文化、种族、肤色啊，不同的国家啊，要平衡。这耶稣十二个门徒里一下子就招了四个渔夫，这是耶稣所招的四个门徒啊，在加利利的海上招了四个渔夫啊，渔夫啊，这个。那我们第二个来看主耶稣呼召门徒的目的。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来干嘛呢？今天的大学招学生啊，也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这些人出了名以后使这个学校更加有名望啊，更多的人再来啊，这样来 run这个 college 这个 business。 那么耶稣招门徒干嘛呢？所以主耶稣在他的事工一开始，首先呼召了四个普普通通的打鱼的渔夫。那我们想说，主耶稣呼召他们做什么啊？他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了，当时犹太的拉比学校，他们不仅招生严格，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非常严格啊。他们都是为了培养那个当时的宗教领袖啊，培养他们成为拉比，培养他们成为文士，成为他们在这个圣殿里讲解圣经等等。所以他们要训练，他们要有非常这个准确的记忆力啊，你要严格的跟着老师讲什么，你要严格的记下来，包括他们口传的律法、传统等等啊，这些教导要非常严格的。我们知道，就像那个我们了解这个古本圣经的抄写，拉比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文士抄写圣经的时候， 抄错一个字要全部毁掉，重新再抄啊。所以非常严格的要求和训练。那我们说主耶稣他招收学生门徒也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如果我们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主耶稣招收他们啊，主耶稣给他们了一个承诺啊，就是马可福音讲的要得人如得鱼啊。我们说得人如得鱼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很形象很形象，把他们的职业和这个他们将来的这个事工类比起来。那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要将你们变成一个得人的渔夫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说，我要将你们变成一个啊，要使你们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不是在捕鱼了啊。那么主耶稣呼召他们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目的不是去收获那个鱼，而是去收获人，收获人。那收获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进入天国的人。主耶稣呼召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收获天国的人，要在地上建立这个天国，神的国，也就是神的教会。主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这是主要的目的。那么主耶稣训练他们不仅是门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呼召他们是要他们成为使徒啊，所以主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是被称为使徒。主耶稣要训练他们成为这个建立天国和神的教会的根基啊，这个国度和教会的 foundation，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换句话说，主耶稣就是把这些干粗活的啊，这些思想简单的，这个祖祖辈辈在加利利海上以打鱼为生为业的渔夫，变成以建立天国教会根基啊，这个为得人为业的这个天国的渔夫。哇，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位天国伟大的拉比太厉害了，他太厉害了，他可以使用任何没有这个在人眼里没有任何价值的器皿，把他们变成天国贵重的器皿，来建立天国的根基，使他们成为这个初代教会的十二个使徒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太厉害了。那原本以地上打鱼为业的渔夫，他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以天国渔夫为业的全新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先简单的看看说耶稣训练出来的这些使徒啊，这四个渔夫是怎么样的。第一个，西门巴约拿，那么主耶稣给他起名为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就是要建立在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那么彼得最后成为教会的啊，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领袖啊，长老。那么彼得的教导也大有能力啊，弟兄姊妹如果记得使徒行传啊，五旬节彼得的讲道啊，彼得在五旬节之后建立神的教会。最后彼得也为啊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殉道。 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啊，彼得是被跟他的主人跟他的老师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同的是他被倒过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第二个使徒约翰啊，约翰他被主一直称为是什么？主所爱的门徒啊，主所爱的门徒。他也是十二个使徒中的领袖，当然约翰也是这个初代教会的啊重要的领袖。我们知道约翰他不仅记录了啊，不仅是教会的领袖，而且他也记录了耶稣基督啊亲自带领他的教导。他记载了约翰福音，还记载了约翰一二三书，还有他完成了耶稣基督对他最后的启示的启示录，都是约翰使徒记录下来的。那么还有彼得的弟弟啊，安德烈，使徒安德烈，那他也发挥了那个渔夫的特长啊，他是一个真正得人的渔夫。安德烈最大的优势啊，特长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啊，这个就是这个使徒的优点。包括他的这个兄弟彼得，就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1-42节记载了这样的这个啊这个过程。那么安德烈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啊西门，对他说，我遇见了弥赛亚啊，就遇见了耶稣，遇见了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啊，他自己遇见了弥赛亚，他就把他的哥哥领到耶稣面前去。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就是彼得，磐石的意思。还有这个安德烈啊，我们知道安德烈把那个五饼二鱼的孩子领到耶稣面前。还有在约翰福音22章记载着那些来这个礼拜的希利尼人啊，他们要到加利利的伯赛大啊，这个见腓力啊，就去求腓力说，哎，能不能，我们愿意去见耶稣，能不能把我们带去？那腓力先去找谁呢？腓力去找安德烈啊，然后安德烈就和腓力把他们都带到耶稣面前去。所以这个使徒啊，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学习，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还有约翰的啊，这个使徒约翰的哥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啊，那么他是十二个使徒中，他是十二个使徒中第一个披上寻道者的荣耀的冠冕。他是第一个戴上十二个使徒中第一个寻道者的荣耀的冠冕啊，他是第一位荣耀的寻道的荣耀的冠冕的这个使徒。所以在使徒行传12章啊1-2节告诉我们说，雅各是在希律王苦害逼迫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寻道的使徒，为主寻道的使徒。耶稣呼召的这四位门徒或者说使徒，他们都是那个原本不配的普通的渔夫，主耶稣却拣选他们，训练他们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啊，教会的根基，建立教会的根基。我们在启示录啊刚刚讲完的书卷，我们讲到那个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天国的教会 在21章14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他们成为教会的根基。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人，都是那些啊，这个看上去没有智慧的人，卑微的人，渔夫。就如哥林多前书1章告诉我们的说，他对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啊，按着肉体你们有智慧的人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啊，没有尊贵。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啊，神就拣选了这些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没有什么可以在主的面前自夸。其实我们说主耶稣他要成就天国的事业，他要建立这个天国的这个大业，或者建立神的国，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就够了啊，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主耶稣却呼召这些卑微的器皿，训练他们成为使徒，成为教会的根基。主耶稣亲自的与他们这个同吃同住同工，就是要分享主耶稣天国的荣耀，分享主耶稣天国的荣耀，分享那个天国的福分，分享那个天国的喜乐。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他的事工上有份。今天主耶稣同样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忠心跟随他的儿女，不要以为主耶稣只呼召那个使徒啊 ，no， 他呼召我们所有在座的忠心跟随他的儿女。就是他天国的恩典福音啊，他天国的荣耀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卑微啊如尘土的人身上。这就是主的恩典，我们都是不配的器皿。那么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那么对主耶稣的这个呼召恩典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些门徒当主耶稣的恩典啊呼召临到他们时候，他们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当主耶稣呼召啊临到这个四个渔夫的时候，就是主要招收他们为门徒为学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啊，或者回应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记载。所以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那他看见了这个西门和西门的这个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原本是打鱼的。那么下面就是耶稣的呼召，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啊，这就是呼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神给他们应许和承诺啊，来跟从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啊，反应非常迅速，立刻舍了网，而且呢跟从了他，跟从了他啊，这是这个他们的回应，舍弃了他们这个啊这个为业的这个资本东西，然后而且跟从了耶稣。那么耶稣又往前走，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他们在船上干嘛呢？捕网啊，这个网是他们，也是他们这个赖以生活的最重要的工具。船也是渔船渔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那么耶稣的这个呼召啊，我们从原文中知道说，来跟从我是一个命令式啊，是一个命令式，命令说来跟从我。那么这四个渔夫的回应是什么呢？当耶稣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立刻舍了网啊，舍了船，舍了父亲亲人，而且舍了这些故宫，而且立刻跟从了耶稣啊，这就是他们的回应。那么或许会猜，那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太穷了，这些打鱼的穷渔夫舍了就舍了呗，反正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且是跟从这个有名的这个当时在那有名的这个有名的师傅拉比啊，去上大学，拉比大学，那多好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加利利海边渔民的生活啊，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一世纪啊，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啊，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记载，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啊，加利利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海啊，而且围绕着加利利湖啊，这个周围是被这个湖水浇灌的非常肥沃的土地，非常美丽，而且因着湖水的浇灌，周围是非常肥沃的，所以加利利海是他们犹太人非常值得骄傲的啊，这个美丽的自然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加利利海也是当时渔业生产非常发达的这个湖水之一，所以根据这个约瑟夫的记载，当时罗马人，我们知道当时罗马人在主后68年入侵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就从加利利海获得了啊，得获了什么呢？有250多艘渔船啊，250多艘渔船，这么16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海湖面上有这么多的船在捕鱼，所以我们可见当时的这个渔业啊，渔民在海上从事打鱼这个事业非常发达。而且加利利湖里面有着非常繁多种类的鱼，有些鱼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他们捕获了鱼以后就出口到周围其他的国家啊，出口到其他周围的国家。我们以为这些门徒都是这些贫穷的渔民啊，仅仅靠打鱼维持生计啊，实际上不是的，他们是这个当时打鱼有着非常巨大商业利益的这些人，他们也不是贫穷，而且很富有。当然福音书中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啊大致了解这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雅各和约翰啊，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留下什么呢？他们留下撇下他的父亲还有船上的雇工啊，雇工，可见那个打鱼业的规模啊不是很小。那么一个富有的有财富的这个公司，他才会去雇人啊，雇人来打鱼。那么所以他有着很高的商业利益啊，没有钱你去雇工人干什么？所以他们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生计， 有生计的话，为了简单生计，我去雇人干嘛呢？啊，对，我就打些鱼够我吃，够我用就行了。所以说啊，他们有故宫啊，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啊，有很高的这个财产和商业利益。那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可能或许对这些门徒啊，我们都非常羡慕啊，这些人真不得了啊，竟然能够舍弃所拥有这么大的财产啊，渔船、渔网、亲人、故宫，还有他们的鱼啊，可能他们的房子里可能还有好多财产，都给舍了。然后去跟随一个人是什么呢？跟随一个狐狸有洞，人子连睡觉地方都没有的这个贫穷如洗的这个拉比。或许我们很佩服他们啊，或许我们觉得说这些人脑子有问题，其实我们完全错了。那么这些渔夫他都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啊，都是那些贪财贪恋世界的人。可以说主耶稣呼召他们做门徒的时候，主耶稣在呼召他们做门徒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会说呀，我来舍弃这世上的一切来跟从你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呼召他们时的背景啊，都是写了同样的一个简单呼召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在呼召他们之前，主耶稣已经在他们身上施行了这个奇异的恩典啊，奇异的神迹，主已经在他们心里做了奇妙的恩典的工作。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们才会舍弃撇弃这一切来跟从主。所以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在第五章的一节往下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啊。那个弟兄姊妹了解那个地理啊，就知道那个湖的地势低啊，海岸是比较高啊，在这个峡谷一样的这个，那耶稣在船上的话可以面对很多的这个观众。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这个职业的渔夫啊，彼得还挺给面子，这打了一夜啥也没打着，还能够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将就你吧啊，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啊。这个情形，那个网有多大，弟兄姊妹？那个网的直径大概是五米这么大的网，而且这个鱼被圈的，就网都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详细，那一只船就是雅各和约翰的船，他们都经历了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神迹。啊，这些职业的渔夫，他们先是听主耶稣的讲道，然后主耶稣邀请他们一同经历主耶稣在这些普通渔夫身上所施行的神迹。主耶稣要他们明白，他是那位掌管宇宙，他是那位掌管生命主权的主宰。主耶稣是用他的恩典来呼召，让他们首先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让他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是一个不信靠主耶稣是救主的罪人。他们没有信心，不相信他是救主。神在呼召之前，是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前面，在先，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了他们，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卑微的不配的罪人。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考核的最基本的条件。主耶稣的考核不像我们今天要看你的 SAT， 看你的 GRE， 看你的这个 GPA， 看你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主耶稣的条件就是看到你是个罪人，就这个条件。这就是主耶稣的标准，不同于世界的法则。当主耶稣以他的恩典大能呼召他们做门徒的时候，他们就甘心情愿的啊，愿意来舍弃这一切来跟随主。这就是主耶稣恩典的呼召。那么这一个也是每一个今天经历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罪人的正常的回应。我们不要以为那是彼得，那是约翰，那些使徒，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每一个人，当你领到耶稣基督恩典的呼召的时候啊，你的正常回应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很多年前，一位朋友邀请我跟他做生意啊，那我当时就对他说，我说啊，神对我有呼召，我以后不会去再做这些事儿啊，拒绝了他。那他就跟我说，神对我也有呼召啊，我的目标就是赚够了足够的钱，然后全时间侍奉神。那后来我想了想，我跟他说，我说神不会呼召你，神不会呼召你。上帝不会呼召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以为说上帝呼召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本能力，我们完全错误。其实啊，对我本人也是一样的，我也是那个软弱的，那个贪恋世界的人。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那我也是舍不得离开那个贪恋的世界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从起初就甘心情愿的舍弃这一切来跟从主，都是在跟神讨价还价，打自己的算盘啊，我也一样。但是当主的恩典就像彼得约翰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拒绝，你会甘心情愿的来跟随主。主耶稣，当我们经历了主耶稣施行在我们身上啊，就像那个渔夫得到的恩典和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会甘心情愿的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实在是一个不配的罪人，神还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全然是上帝奇异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你没有任何可以可夸口的地方，我们就是那个不配的罪人，卑微的尘土，器皿，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有、掌管人心、掌管生命的救主奇异的工作、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主的呼召。2000多年来，这位天国的君王、天国的老师，他一直用他的恩典、福音、慈爱呼召历史历代的学生门徒来跟从他，是命令。那么这个是个恩典的命令，呼召他们就如进入这个天国的高等学府，目的就是要培养他们成为这个配居天国荣耀的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主的目的。那么跟随主耶稣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亲自说，你们要想跟从我，你要去计算一下代价，然后坐下来算一下代价，然后再来跟从我。那四位使徒他们计算过代价，所以他们就毅然地跟随了主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舍弃的只是那个地上做渔夫的代价，他们将要获得那个远远大于地上那个天国得人的那个无法计量的永恒的那个价值，那个珍宝。那么我们说，什么是在付地上的代价呢？什么是付地上的代价呢？主耶稣呼召四位渔夫做门徒，他们舍弃了他们所拥有的地上获取钱财的这个渔船、渔网，甚至他们的父亲、故宫、财产，他们甘心情愿地跟从了主。其实我们所说的付代价，不仅仅是指地上的这些财产钱财。真正付代价的意义是，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主耶稣他要颠覆我们原本的生活方式，要改变我们原本的生命本质。主耶稣他是要颠覆我们的原本的这个生活方式，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训练我们成为跟从他的走天国道路的门徒。这叫付代价。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就是靠打鱼赚取世界的财富，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为自己而活，他们的心是奔世界的，奔向世界的，他们生命的追求就是追求世界的生命。他们没被呼召之前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靠渔船渔网获取世界的财富为自己而活，追求这个世界，追求世界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奔波。那主耶稣呼召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让他们放下追求为世界财富而活的人生方式，是要放下为世界而活的人生方式。活着不再是为了赚取世界的财富，而是为了赚取天国的财富。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天国而活，不是为了在打鱼，而是为了打那个天国的鱼，是为天国的荣耀而活。那神还要翻转他们的生命本质。我们原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为了得鱼满足肚腹的需要， 得以满足杜甫的需要，满足杜甫的生命。现在要成为那个得人得天国永恒荣耀的生命，这就是付代价的意义。一个信耶稣，不仅仅是信靠耶稣是你的救赎主，一个人信耶稣，不仅仅信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一个人信耶稣，不仅要信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是你的主宰，而且还要跟从他做门徒。就像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舍了，然后跟从耶稣。天国没有一个是只信耶稣而没有成为付代价的门徒。信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要跟随主人的，跟从主人啊的脚步，走跟主一样的道路。信徒就是门徒，是要跟从主走一样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十字架付代价的道路。今天很多信徒只愿意做信徒，不愿意跟从主做门徒付十字架的代价。那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走到天国吗？那只愿意做信徒的人，就是理性和知识上信靠耶稣。弟兄姊妹，我要强调说，是在理性和知识上信靠耶稣，不愿意让耶稣成为改变生命、掌管生命的主宰。我们仍旧活在老我的生命当中，仍旧在世界上拼打，仍旧为自己而活。那么有的是想在世界上赚满了钱财然后来做门徒，有的是想一边奔世界一边跟随主。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可能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这是真的。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我们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主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做主的门徒，从一开始就是全然的生活方式、生命本质改变的全新的天国生活和生命。那么地上、天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本质体系，不可能兼顾，也不可能兼容。跟从主就是全然舍弃地上啊，这个奔世界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改变原本的生命本质，这就是要跟从主付的代价。主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做门徒，主耶稣是以他的恩典为根本的，他不是只说只教导我们啊。主耶稣他是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我们，主耶稣不是说只教导我们说你来跟从我，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自己所走的道路啊，就是一个舍己舍命的道路。他不是光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拉比的学校啊，天国的学校不同于当时的学校，不像我们今天，哎，到高等学府你每天固定的上课学习。主耶稣的学校就是像这种啊，我想起这个盘牧师讲的叫游学啊， 带着学生到这儿去学习参观啊，叫游学。就跟这个柏拉图教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后来创造的学校，创建的学校也是这样的，带领你们去亲自的经历这一切。那么主耶稣不仅这样教导，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主耶稣呼召我们，是用他舍弃他自己圣洁的生命为代价来呼召我们。还有主耶稣他呼召我们，他是按着天国的生活方式来带领我们，他自己就是完全的按着天国的生活方式来带领我们。那么主耶稣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天国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每一个忠心愿意跟随主的人都不可能越过天国主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在世人看来是一条艰难的、曲折的、羞辱的道路。就像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为着跟从主所忍受的屈辱、羞辱、逼迫一样。然而在主耶稣的眼里，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主耶稣带领他们所走的一条荣耀的天国之路。主耶稣以他的恩典呼召使徒跟从他，就是为了建立天国荣耀教会的根基。主耶稣今天也呼召历世历代的门徒，就是为要建立啊，在全地建立扩展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为要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个将来新天新地上帝国度永恒的荣耀。这就是主的目的。将来的天国没有单纯的信徒，只有那些忠心跟从主走过十字架道路的门徒。这就是天国永恒之路的代价，是永恒的生命之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这样认识耶稣基督恩典的呼召吗？你愿意让主耶稣改变你的生命，掌管你生命的主吗？今天主耶稣同样像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一样来呼召你，说来跟从我啊，他命令我们跟从他。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回应主耶稣这样恩典的呼召，来做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呢？但愿借着神的话啊，能够让我们来更加的跟随主。我们来一同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坐在荣耀的宝座，却谦卑啊，却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着我们复活，将你公义成就的义归算给我们。你不仅如此，你还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来跟随你，在你的事工上，在你天国的道路上有份，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原本都是卑微的罪人和尘土，我们何因着何等你何等样的爱、奇异的恩典，蒙了你的救赎，蒙了你的拯救，蒙了你的恩临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愿意用你的话常常的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跟随你，做真正的门徒，来见证你、传扬天国的福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